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六章，基因地理学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诗论》中说，身处非洲版图的地理学家满眼皆是狂野大地的凄凉，这里遍布起伏的丘陵地带，人迹罕至，终成象群的乐土。贾斯汀·吉利斯在2000年时说，人类基因组计划本应成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可是现在却越来越像某种纠缠不清的泥地摔跤比赛。从客观角度来讲，人类基因组计划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与基因毫无关系。1989年，当沃森、金德与同事们正在全力以赴筹备人类基因组计划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神经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却提出了基因组测序的捷径。生性争强好胜的文特尔在学生时代成绩平平，他热衷于冲浪与帆船运动，并且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文特尔对挑战未知领域的工作充满了信心。他原本接受的是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培训，可是后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肾上腺素的研究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特尔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期间，对于人脑中表达基因的测序工作产生了兴趣。1986年，文特尔听闻勒罗伊·胡德发明了快速测序仪后，他当机立断为自己的实验室购入了早期型号的设备。测序仪送达之后，文特尔激动地将其称为成就梦想的宝盒。他不仅拥有一双工程师般的巧手，还能像生物化学家一样通过实验来解决问题。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文特尔就掌握了使用半自动测序仪进行快速基因组测序的方法。文特尔实现快速基因组测序的秘诀就在于大幅精简原有的步骤。尽管人类基因组由许多基因组成，但是其结构大部分为非编码序列组成，这种存在于基因之间的序列被称为基因间 DNA， 它就像是连接加拿大小镇之间绵延不绝的高速公路。菲尔·夏普与理查德·罗伯茨已经证实，基因的编码序列并不是连续排列，那些介于它们之间的非编码序列被称为内含子。对于基因间 DNA 与内含子来说，它们就是编码序列之间的间隔序列与间插序列，本身并不编码任何蛋白质信息。某些 DNA 序列所包含的信息可以决定基因表达的时间与空间，它们负责编码基因调控开关的启动与终止，而其他序列所编码的功能尚不得而知。我们可以把人类基因组的结构用以下例句进行说明。 This is the structure of your。 其中每个单词对应基因编码序列，省略号对应间隔序列与间插序列，偶尔出现的标点符号则代表基因调控序列的界限划分。文特尔在测序时首先要忽略掉的就是人类基因组中的间隔序列与间插序列。他认为，既然内含子与基因间 DNA 并不携带编码蛋白质的信息，那么为何不聚焦于编码活性蛋白质的片段呢？在对测序步骤进行反复精简之后，他大胆提出，如果只对基因组中的某些序列进行测序，那么将可能加快完成上述活性片段评估的进程。 文特尔在论证了这种基因片段测序法的可行性后，开始应用该方法对脑组织中数以百计的基因片段进行测序。如果我们把前述英文例句比作基因组的结构，那么文特尔就是通过搜寻例句中的单词片段来完成基因组测序。虽然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无法了解整句话的内容，但是或许能从中得到足以了解人类基因关键要素的信息。文特尔发明的基因片段测序法令沃森都感到震惊。毫无疑问，这种方法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且成本非常低廉。但是对于许多遗传学家来说，通过该方法得到的基因组信息支离破碎，不同观点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1991年夏季，当文特尔的团队正致力于脑组织中基因片段的测序工作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技术转让办公室与文特尔联系，商讨新基因片段的专利问题。对沃森来说，这种不和谐的局面令他感到十分尴尬。现在看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正在分裂为两个阵营，其中一派在为申请新基因片段的专利而努力，而另一派却希望将测序结果免费开放。然而，基因怎么能够申请专利呢？我们应该还记得，斯坦福大学的波伊尔与科恩曾为利用重组 DNA 片段构建遗传嵌合体的方法成功申请专利，并且基因泰克公司也曾为在细菌中合成胰岛素蛋白质取得了专利。1984年，安进公司为应用重组 DNA 技术分离血液中的促红细胞生成素申请了专利。如果我们仔细解读此项专利，就会发现，虽然其中也涉及某种具有特殊功能蛋白质的生产与分离问题，但是在此之前，从未有人为某个基因或某段遗传信息申请专利。难道人类基因与根本不具有专利性的其他身体部位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还是说，新发现的基因片段具有神奇的功能，它理应获得所属权与专利权的保护呢？萨尔斯顿就是坚决反对基因专利的学者之一。他写道，就我个人理解来说，授予专利是为了保护发明，可是发现基因片段与发明毫无关系。因此，为什么要允许基因申请专利呢？某位研究人员也以轻蔑的口吻记述道，这是一种卑劣的掠夺行为。由于基因片段测序只是随机进行，而且大多数基因的功能尚不清楚，因此围绕文特尔申请基因专利展开的争论已经趋于白热化。文特尔发明的测序方法并不能保证代测基因片段能够完全粉碎，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遗传信息往往残缺不全。虽然偶尔也可以对获得的长段基因片段功能进行推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基因片段所携带的信息根本不为人知。埃里克·兰德曾经反驳道，难道能通过描述象尾为大象申请专利吗？更何况只是看到了象尾上彼此独立的三个部分呢？在某场关于基因组计划的国会听证会上，按耐不住心中怒火的沃森指出，几乎所有的猿猴都可以生成类似的基因片段。英国遗传学家沃尔特·伯德莫则警告，如果美国授予文特尔基因片段专利权，那么英国将另起炉灶进行专利申请。就在短短的几周内，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四分五裂，形成了美国、英国以及德国这三大阵营主导的局面。1992年6月10日， 文特尔厌倦了无休止的争吵，他离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成立了自己的私人基因测序机构。文特尔起初将其命名为基因组研究所，但是他随即就敏锐地发现了这里面的问题。基因组研究所的缩写为 IGO2， 而这恰巧与科学怪人手下那个长着斗鸡眼的邪恶管家同名，于是文特尔将其改名为 The Institute for Genomic Research， 英文缩写为 TIGR。 根据媒体报道宣传，或者说至少在学术期刊层面， TIGR 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文特尔与贝尔特·福格尔斯泰因以及肯·凯泽等杰出科学家合作，他们共同发现了某些与癌症相关的新基因。除此之外，文特尔还一直奋斗在基因组测序工作的最前沿。他对外界的批评格外敏感，当然对此也会给予强有力的反击。1993年，文特尔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他发明的方法逐步应用到全长基因与基因组测序中。此时，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菌学家汉密尔顿·史密斯也正式加盟，这让文特尔在工作上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新战友。现在他决定要对引起致命性肺炎的流感嗜血杆菌进行全基因组测序。虽然文特尔使用的方法是既往在脑组织中采用的基因片段测序法的延续，但是这次基因组测序研究却标志着某种重要的转折。在本次试验中，他将会使用类似散弹枪的装置，将细菌基因组击碎成为上百万个小片段。接下来，他将随机选取数十万个片段进行测序，然后利用片段之间的重叠序列将其组装，并且最终得到整个基因组的序列。而我们将再次使用英文例句对此进行说明。假设需要通过下列单词片段来构成整个完整的单词： structure, structure, structure 以及 structure， 那么计算机可以根据其重叠部分拼出完整的单词 structure。 综上所述，该测序方法有赖于重叠序列的存在。如果单词片段之间不存在重叠部分，或者说其中某些片段已经缺失，那么都将无法拼出正确的单词。尽管如此，文特尔依然坚信他可以借助这种方法来粉碎并重组大多数基因组。此类方法非常像童谣中矮胖子采取的招数。为了完成拼图，他让国王的手下充当里面的零件。虽然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基因测序的开拓者桑格就已经使用过这种鸟枪法测序，但是文特尔对流感嗜血杆菌基因组的测序堪称该方法应用史上最为大胆的尝试。1993年冬季，文特尔与史密斯启动了流感嗜血杆菌基因组测序项目。到了1995年7月，这项创举就已经大功告成。文特尔后来写道，草稿长达40页，我们深知这篇文章必定会载入史册，同时我也坚信此项试验的结果近乎完美。在众人眼中，上述项目的顺利完成简直就是个奇迹。露西·夏皮罗是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他记述了实验室团队通宵达旦解读流感嗜血杆菌基因组序列时的场景，而初次见到一个物种的完整基因组令他们感到非常激动。基因组包括提供能量、编码外壳蛋白、控制营养摄入以及防止免疫入侵的各种基因。桑格在写给文特尔的信中也用无与伦比一词形容此项工作。 当文特尔在 TIGR 进行细菌基因组测序工作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却经历了剧烈的内部变化。1993年，沃森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负责人吵得难解难分，随后他辞去了项目负责人的职务。这个位置很快由来自密歇根大学的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接替，而他为人们熟知的工作就是曾于1989年成功克隆了囊性纤维化基因。如果人类基因组计划没有选择柯林斯的话，那么其后续的发展可能就会陷入泥潭。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来引领该项目克服困难并且勇往直前了。柯林斯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他不仅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亦是一位干练的沟通者与管理者，同时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为人谦虚谨慎且谋略过人，如果把文特尔比作在风浪中顽强抗争的一叶孤舟，那么柯林斯就好似一艘无惧风暴袭扰的远洋游轮。1995年，当 TIGR 在流感嗜血杆菌基因组测序中遥遥领先时，人类基因组计划还停留在完善基因测序基本技术的阶段。TIGR 应用的测序法是先将基因组粉碎，接着对基因片段进行随机测序，最后再根据重复序列组装基因组。而人类基因组计划采取的测序法更为循规蹈矩，他们将基因组片段组装并排列成物理图谱，先是确定克隆片段的身份与重叠部分，然后再依次对克隆片段进行测序。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早期领导者而言，逐步克隆法是完成基因组装唯一路径。兰德是一位由数学家转型而来的生物学家，他对鸟枪法测序的反感可以表述为一种审美观的厌恶，他喜欢通过分段的方法来完成基因组测序，而该过程就像是在解决代数问题。兰德担心文特尔的方法难免会在基因组测序时留下遗漏。兰德问道，假如你将某个单词拆分成字母，那么还能保证还原这个单词吗？如果你能找到构成该词的所有片段，或者每个片段之间都有重叠部分，那么这种方法也许还说得通。但是一旦某些字母丢失了又该怎么办？你可能会根据现有的字母拼出某个与原意截然不同的单词，例如假设原词是 profundity， 可是你只找到了 PUNY 这几个字母。与此同时，公共基因组计划的支持者也担心这些半成品会带来假象，如果在测序中有 10% 的基因组序列被忽略，那么人类将永远无法得到完整的基因组。兰德后来说道，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真正挑战并不是测序工作的启动，而是如何完整地实现基因组序列测定。如果在基因组测序过程中留下遗漏，同时又给公众造成已经实现的假象，那么人们就会对于基因组测序计划失去信心。尽管科学家们也会对此表示祝贺，然后一身轻松地回去继续其他工作，但是基因组的序列草图将永远停滞在现阶段。逐步克隆法不仅需要大量资金与基础设施的投入，而且更需要从事基因组研究的科学家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麻省理工学院，兰德已经组建起一支以年轻科学家为核心的强大科研团队，其中包括数学家、化学家、工程师以及一帮20多岁的疯狂电脑黑客。费尔格林是一位来自华盛顿大学的数学家，他正在开发用于基因组测序的算法。与此同时，惠康基金会支持的英国研究团队也在开发自身的分析与组装平台， 而当时世界上共有10余个团队致力于基因组数据的采集与组装。1998年5月，春风得意的文特尔再次做出了重大决定。尽管 TIGR 推出的鸟腔测序法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但是文特尔却对研究所的组织架构感到不满。由于 TIGR 隶属于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这家盈利性机构，这与其非盈利性机构的性质完全相悖。同时，文特尔感到此类俄罗斯套娃式的组织架构荒谬绝伦。在与公司老板几经争论后，他决定脱离 TIGR。随后，文特尔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专注于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文特尔将新公司命名为 Celera， 取自 Accelerate 的缩写。就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会议即将在冷泉港召开前一周，文特尔在杜勒斯机场转机期间与贵宾室偶遇柯林斯。文特尔若无其事地宣布，塞莱拉公司将要用鸟腔法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公司已经购置了200台最先进的测序仪，并且准备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测序工作。虽然最后文特尔同意将大部分信息资源共享，但是他提出了一项霸王条款，塞莱拉公司将会为300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基因序列申请专利，而他们可能成为治疗乳腺癌、精神分裂症与糖尿病药物的靶点。为了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他甚至已经制定好了时间表。塞莱拉公司希望能够在2001年前完成整个人类基因组的组装，其进度将比政府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设定的期限提前4年。在上述言论的刺激下，惠康基金会将项目资助的金额翻倍，而美国国会也同意追加联邦资助的额度，并且为7家美国研究中心拨款6000万美元用于测序工作。其中，酵母遗传学家梅纳德·奥森与基因测序专家罗伯特·沃特斯顿提出了重要的战略性建议。